哈利路亚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这是你锁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感谢你让我们在你的爱里聚集，来聆听你的话语，来学习天国财务的运作方式。天父，我们的心向你敞开，我们的意念向你来敞开。你亲自对我们的心来说话，你祝福以下的时间，祝福你的话语，祝福每一颗心都是肥沃的土地，结实百倍归荣耀给你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我们来分享第七期下天国信心与天国财务。那么它通过三个点来说，第一是信心与财务，第二是天国事工的财务运作。第三，交在主手中的一切都被繁增。那我们通过这个乔治·穆勒和尼斯特·萨默博士的事迹，以及我们的主耶稣给我们做的榜样，我们来了解天国财务的运作方式。第一是信心与财务。首先来看乔治·穆勒。乔治·穆勒出生于1805年9月27日。于1898年3月10日回天家，享年92岁，是布里斯托尔英格兰阿什利孤儿院的一个主任。他一生中照顾了从婴儿到18岁10024名孤儿，在孩子们15到18岁的时候，他帮助他们寻找工作和创造就业机会，开展业务。当他们不得不离开孤儿院的时候，他们就有工作的地方。他们在那里受了很多的训练，许多孤儿院像在正规学校一样，在孤儿院接受日常的教育，但他让他们去圣经学校。他们中的许多人成年出来就成为执事，不必经历其他的任何神学院的一个训练。直接从孤儿院进入事工，他很好的训练了这些孤儿。乔治·穆勒的他对作者事工的一个影响，那作者他们现在就在他们国家呢囚犯中展开了圣经统治学校的一个DBI 课程，寄给他们一切的学习资料，包括影碟。囚犯们组成小组，他们聚在一起学习和祷告。这些囚犯中，大多数在监狱最后的18个月到2年的时间呢，通常会被转到最低安全级别的监狱，因为在里面被制度化了，外面是不同的世界，所以在那个地方让他们开始来某种程度上来重获自由的生活。那作者就利用这个2年的时间，让他们来学习完这些课程。结业的时候刚好出狱，通过了结业的，那有些人也没有通过哈。那通过了结业的呢，就准备受命进入侍奉。他们很少被这宗教束缚，所以他们其实可以一出来，他们将会成为那个完美的传道人。但有大多数的国家，因为他们有案底，就不会让他们进入，但是他们可以在这里服侍。在这里做工，那当人们有心去另一个国家做传道人，一般会提前1到3年开始计划，要学习当地的语言或是风俗，各种要了解各种文化以及当地的一个气候，那将会花很长的时间来做准备。作者在这里问说：“那我们将去另一个国家做这样的事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当地活出传道人的生活呢？”他说：“他的属灵教育成长很大程度上是归功于查尔斯·芬尼。当初他想去圣经学校，然后没去成，就找到了萨姆博士推荐的书，并且开始研究他们。”其中给他最大的帮助的就是查尔斯·芬尼的书。当他开始读他的书，就会开始像传道人一样的来开始生活在这里。 活出天国的心态，那就是传道人的心态。如果你读过了乔治·穆勒和查尔斯·芬尼的，以及学习了 DHT 属天意志新造的人和其他的教导，那这将会有怎样的信徒出现？说世界还没有看到，但是等着看，他们正在出现，是非常大能的哦。乔治·穆勒所有的供应，他都来自于他对神的信心中的祷告。他为在他照顾下的孤儿提供教育和职业训练，他做了这些事，信心的祷告。当时的宗教领袖和富裕的宗教人士就控告他，说他将穷人的生活提高，甚至是超过了他们的生活水平。他一个人建立了117所学校，仅仅只靠祷告就养育了12万个孩子。所以不要再说自己是利丹，是势单力薄的，说杀死这种想法。一个人所能做的，远比你认为你能做的更多。最初，他渴望要成为犹太人的传教士，申请被拒绝了。他年轻的时候偷盗撒谎，他曾经就读神经学校，是一个出名的赌棍，从所有的其他同学手中赢钱，他基本上是被踢出学校的。之后，他决定去欧洲旅行度假，在夜乐中花光了所有的钱。后来，他付不起酒店的费用，溜出去的时候被抓入狱。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最终成为了孤儿，做了那为了孤儿做了那么多的善事。说所以呀，神可以拯救任何生命。作为一个赌博，偷窃淫乱而闻名的年轻人，他的父亲是一个部长，他期望乔治·穆勒能继承他的衣钵，得到很好的照顾。当乔治·穆勒成为牧师的时候，他强制取缔了那个时候他们所谓的长椅租金制度。那长椅租金是指教堂被富有的人长期租用的前排椅子。出钱越多越靠前，使他们可以向坐在后面的人炫耀。他上任后就废除了这种做法，他决定他的需求只告诉神。每次这个2000多个孩子围着桌子旁嗷嗷待哺的时候，他不得不为食物祷告。食物总是在恩典几乎用尽前交付，2000多个孩子围着桌子坐的时候是没有吃的，所以他就是这样信心的祷告，而食物呢总是在恩典几乎用尽的之前就交付了。他一共有4个孩子，全部都是在他之前死了，一个死于58岁，一个才1岁零3个月大。另外2个是在生产的时候死了。这个以开孤儿院闻名的男人啊，埋葬了他所有的4个孩子。但在整个过程中，他抚养了那么多孤儿，说这真的很讽刺。说如果那个男人对孤儿那么有爱心，那想象一下，他埋葬了他自己所有的孩子，对他来说，他受到怎样的伤害呢？乔治·穆勒的一生，他的信仰生涯几乎是每个靠信心生活的传道人激励的来源，包括约翰·雷克和所有早期的五旬派、五旬节派，在几乎所有五旬节早期的著作中，你会一次又一次看到他的名字被提及，他们将功劳归于他教导了他们如何单独信靠神的生活。除了管理孤儿院，他还有牧养贝塞斯达教会，在国内外 成立了圣经知识研究所，以帮助基督教学校和传教士散发圣经和基督教传单，提供日间学校、星期日学校和成人学校，所有都是基于圣经基础。他在同一时间做所有这些事情，没有政府的支持，只接受自发的捐助。他们这个机构收到并分散了大约278,848.40美元，仅靠祷告，相当于接近今天的1亿8千万美元。人们有机会每天举行商务会议，一大堆支持者，在神的事上却声称自己没有优势，没有机会。而乔治·穆勒他分发了285,407本圣经，149,506本新约，被翻译成20种语言的24,451份其他的基督教文本，并支持其他哈德森、泰勒等世界各地的信仰传教士。想想这个人，在抚养这些孤儿的时候做所有的这些事，只凭着向神祷告，他就能资助传教士哈德森。泰勒他在中国的事工，啊，想想他要得到的奖赏，说当他进入天堂，迎接他的是什么呢？他说他没有任何超凡的信心，他选择有信心荣耀神，信赖神必定信守他的诺言。在他的自传中，他说，我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。早在还是一个年轻的牧师时，我决定要做任何事荣耀神，并证明神是信守诺言的神。然后我看到孤儿，我知道神渴望照顾那些孤儿，所以他说要照顾孤儿，并仅通过祷告表明神可以被信任照顾寡妇和孤儿，他雇佣寡妇成为孤儿院的护士，在照顾寡妇的同时照顾了孤儿，这真是太神奇了。他强调说，任何人都可以做他做的事，因为他什么也没做，只有相信神，神已经做成了一切。还有很多的这样的例子，比如说救世军创始人威廉布斯，他是如何做同样的事情的？那么圣经很清楚的记载，那些认识神的人会刚强并做出成绩。阿门。现在是基督徒做出成绩的时候。除了只建立自己外，还可以做些壮举。实际上，开始帮助人荣耀神，让人们看看，不是说我做了这件事给我带来了什么，而是看神做了什么。当世界看到你为他人祷告，而你却没有从中直接受益，他们由此可以开始相信这种基督信仰，不是为让我们自己成为富有的亿万富翁，不是谈论因我的信心如何使我成为了富有的，或者说拥有了这艘新的游艇等等啊。下面是，这是乔治·穆勒的事迹，真的是我特别感动哈，很伟大。下面是李斯特·萨默尔的。那李斯特·萨默尔1913年出生在新奥尔良，基本上在佛罗里达州巴拿马城度过了一生。 他想长大成为一名传道人。他为了寻找他的导师赫华德·特卡，乘船离开美国去新西兰和澳大利亚，身上只有12美元。他上了新西兰、澳大利亚的船，就没打算再回来。他们在温泉镇相遇，分手的时候，卡特告诉萨满说：“如果你能找到我，跟上我的脚步，我们就可以一起旅行。”他说：“我们将永远不会讨论财务问题。如果我告诉你我要去的地方，我一定会到。如果你有信心，有钱去那里，我们就在那里会面。如果没有，说明你不需要去那里。”他说：“我们永远不会讨论金钱。”说完就走了。开始时，萨姆试图找出他要去的地方，却找不到。他从人听到的就是他一会儿在这，一会儿在那。他在世界各个地方。最后，他问神如何找到卡特。神说：“走到世界最深处，继续找，你会寻见他。”后来，他去了旧金山，他在喜乐朝圣殿教会传道。约翰·雷克在1927年也是曾经在同一个教会传道。萨姆博士在喜乐朝圣殿教会讲道的时候，只有十八九岁的样子。他们准备将每天晚上收集的奉献给他，但是神跟他说：“我要你上这条船往南走，走到底，然后呢继续往前。”所以他就告诉那个牧师：“他说我要离开了。”牧师不同意，说还需要按照预定的再讲一周。萨满说：“神告诉我要出发，我必须马上就走。”所以我要走了。啊，牧师说：“好，那你可以走，但是我不会给你任何的奉献。”他以为这样子会留住萨母尔在那，但是萨母尔不为所动，说：“没关系的，自己可以空手离开。”牧师问说：“你没有钱怎么去？你会在事工领域被挂掉，你会饿死在那里。”萨姆博士说：“我还是要去。如果我饿死的话，你来把我给埋了，并在我的墓碑上刻上‘李斯特·萨姆尔因信神而被饿死。”那个牧师不同意哈，所以萨姆也跟他说：“不用担心，我不会饿死的。”萨姆博士口袋里面那个时候只揣着仅是12美元就登上了去新西兰的船。当他在新西兰下船后，他说不知道去哪里，也不知道该问怎么样问路，只知道有一个五旬节的教会。那个时候那地方没有这个称呼，不认识说神的聚会，当地人发音略有不同。他问一个新西兰人。那人把神的聚会听成神的罪人。那人说：“你问神的罪人在哪里吗？如果有一个叫神的罪人的教会，那我会愿意去。”他说：“不是的，是神，不是神的罪人，而是神的聚会。”那里的人说：“我们不懂那个。”然后他们举起手，大声喊：“哈利路亚！”然后就指给他一个穿过铁轨那边的一个教会，说：“你是要找那个吗？”对的，正是那里。所以萨姆去了那所教会，然后当时那里没人，他敲开了牧师隔壁的住宅的门。那个人一打开门就说：“你是萨姆吧？”他怎么会？然后当时他说他听到这个话的时候，惊讶的往倒退了一步啊。说是的，但是你怎么知道的呢？那人就说，3天前在山上与赫华德·卡特聚会，赫华德·卡特看到你来了，说3天后李斯特·萨姆尔将在你门前出现。听到这番话后，萨姆尔说，那时我几乎不太确定是否，自己还希望与这个赫华德· 赫华德·卡特同行，因为他似乎是能看见常人看不见的一切。后来按那个人的指示找到了卡特。信心是借着聆听神的话来运行的。萨姆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完成了讲道以后，他需要买一张船票去印度尼西亚的，船票，没有钱。他开始祷告说：“神啊，那个牧师的话是真的吗？”他说要离开的时候，那个牧师说不行，然后说他要饿死的，没有钱。他说：“那个牧师说的话是真的吗？我要在这里被饿死吗？钱在哪里呢？我需要往前。那个时候乘船必须要提前预约，并且在预约的时候就要付钱。如果他第二天上不了船，那么就要再等一个月，等到下个月才有一班船，那时就太晚了。第二天早上，他起来收拾完行李。”坐在房间里，不知道还能做什么。他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一切。就在那时，一个人敲门进来，说：“神在前几天晚上唤醒了他，让他为萨姆尔预定并支付一张船票。”他与神较劲，不认为自己是听到神的话。他说这些都告诉了，他把这些都告诉了萨姆尔博士。他说。神半夜叫醒我，叫我，我告诉神说我没有需要给他买票，他是美国的富人，他说萨姆是美国的富人哈，他说我和神来争辩，但神坚持要我做这件事，他觉得听到了神的声音，然后他说如果这次我听错了，我将永远不会再顺从那个声音。所以，我给你买了那张船票，已经预定了座位，你可以走了。然后他问萨姆说：“我做的对吗？”萨姆告诉他：“这是正确的事。”后来，这个人成了新西兰的一位伟大的信心的传道人。他总是提起那件事，说那是他听见神说话的开始。他说他起先觉得不可能是神。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萨姆尔是一位富有的美国传道人，不需要任何人付钱。看起来萨姆尔肯定很有钱，因为他从来没有提过钱。这个人告诉萨姆尔说，如果他搞错了，那么他将永远不会再怀着信心走出去。所以萨姆尔博士告诉了那个人他的实际情况。那个人后来。在当地，成了当地的福音的首席牧师，在新西兰凭信心生活，并教导人们如何聆听神的声音。还有另外一件事，就是萨姆尔博士在观察人们奉献的时候说：“看见了吗？天使在这里，天使在记录你保留了多少，而不是你放进去了多少，把你放进去的。”和你保留的做比较，那中间就是你的信心的所在啊。把你放进去的和你留下来的做比较，那中间的就是你信心所在之处。第二点，天国事工的财务运作，你所有的财务都是事工的财务。你如果把一切都当做事工的财务，并且活在其中，那么你就不会有财务状况的担忧。人们心里想的是，神会帮助我吗？神当然是会祝福他的事工的，但是他会帮助我吗？如果你把你所有的钱都当成事工的钱，你就完全不必担心，无论是你自己的需要还是事工的需要，全部都包括在内了。拥有事工财务的关键是要明白你所有的财务都是事工的财务，并要永远记住，事工开始运作的时候，事工的财力会在那里出现，因为那是神的事工，不是我们的，这是他的生意。 他的计划，我们只是他事工的执行者。神比我们更希望我们拥有自己需要的东西，他比我们更渴望支持传道人，他在寻找可以倾倒财物的人，能以将其源源不断地流向河场。他比我们更渴望建立和支援教会和圣经学校。他正在寻找不会被手上金钱吸引的人，一个确保他走到他想要去的地方的人。他比我们更希望喂饱饥饿的人，使赤身的人有衣服穿。他是那位应许听取和满足每一个祷告的神。他是那位应许我们，无论我们求什么都必得着的神。我们的问题是，没有让他的话充满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心。我们的问题是，没有让他的话充满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心，从而无法领受，他是按照我们意愿赐给我们，而不是毁坏我们。神正在寻找可以资助完成天国工作的人。在过去的几年中，有关教会的天国资源已经发放，旨意是在推动天国的发展，但大多数人被证明自己心胸狭窄，没有以神的渴望的方式操作运用，本应成为推进天国的资源，却成为人们可以获得抵押的贷款，用来开新车、购买豪华的摩托艇等等。天国的资源被污染和稀释，直到最终蒸发。榜样的力量，萨姆博士说，他必须向神发誓，自己不会保留神所给他的一切。因为他经手的一切都是神的祝福，他不得不一直奉献回给神。他确保他的个人生活标准不会与之相违。作者说，当我在80年代初的时候认识他的时候，他住在一个，萨姆博士啊，住在一个建造的教会的后面，他的家令人惊讶的普通，那是一个公司建造的逸致房屋，当时大约是3到5万一个，那就是萨姆博士所住的房子，一个有着一个跨国事工、出版过数百本书的人，他可以在一个地方为一个正在建立教会的年轻人募捐，他呼召大家奉献后，15分钟就聚集了5万美金，他全数的交给了这位年轻人，这是奇迹。他能做到这样，他自己的生活却是如此普通。他所有的书本销售的收入都归给他的事工，包括他的磁带、他的视频，他所做的一切都回到事工。他只靠他教会里的一年2次爱心奉献的生活，他只靠着他的教会一年2次爱心奉献的生活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去那边，看到他们吃的是花生酱三明治，因为没有钱。他可能在接下来的1、2天就收到一张5万美元的支票，或2万美元的奉献支票，他都不会用在自己的生活里。他的个人生活真是太神奇了。他的墓碑上写着"信心之人李斯特·萨姆尔"。他相信，他一生，他相信神。他一生的成绩斐然，有个伟大的喂养饥饿的这个项目，还有一个名为末代约瑟的项目，帮助救助意外灾害发生的地区， 他购买了一架只有政府才拥有的 C-130 的军用货机，他奉献给莱因哈特·邦克，莱因哈特·邦克2辆卡车，每辆卡车的成本几乎是25万美元。那时候他没有钱，他买了一个电视台，正在一个1000万美元的建筑项目中，银行里连5000块都没有。但他毫不犹豫地在买车的合同上签字画押，钱会在期限来临之前准备好，有时只提前几个小时到达。当周围其他人越来越紧张，他说：“紧张什么？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就会进来，现在来了你又用不着。”然后呢，他们就继续往前。只有他一个人安安静静，其他人都很紧张，因为如果钱不到位，会失去一切。他去说，他说我们什么都不会失去。他开着一辆老旧的车子，在这个世界靠信心生活，看这个人如何凭着信心运行，简直让人难以置信。他购买那辆 C-130 的货机本身就是神迹啊，非常神奇哈，不应该能够买的，做得到的，但是他买下来了。萨默基本上以实际价格，飞机当时的价格是8000万美元，曾经是属于巴拿马政府的，被送到美国检修，然后期间几经转折，不得不被拍卖。先是另一家公司买了它，当神跟他提起这桩买卖，他立刻就准备好支票。那每个人都说你疯了，你买不到的，那不可能。只有政府军有这样的飞机。他说现在不一样了，因为我们需要，为了省手续费和取得所有权，为他工作的飞行员把飞机从佛罗里达飞到印第安州成交。他说我想当我那个作者说，他说我想他是用1300万美元来的价格来还价的，但是后来因为发生的另一件事，最终他是花了750万的现金买下这辆飞机的。想一想，那个时候只有政府可以拥有的军用飞机，当其他所有人都说，哎，这是愚蠢的，疯了，甚至不看他，甚至是不尝试，他却说不，神说我们可以拥有，没有理由买不到。最后他成功了，他还与志愿医疗团队合作过，只要他被告知哪里有什么需要，他就会备齐所有的食品和物资，然后把它们装载在船上运去任何的地方。他根本不需要买船，那个比他自己买的船还要更好啊！这是医疗船队的船啊。那架飞机与众不同的原因哈，是说它专门可以在没有着陆跑道的地方降落。几个小时用机清理出一块空地就能够降落在那里卸载，大约1个半小时又能够离开。每次哪里有这个大灾难发生，他会在政府进入那里之前在那里通过这个飞机，这架飞机进去分发物资，卸载一吨又一吨的食物。他去过100多个国家。地及地区分发物资，比政府灵活机动因为政府没有那个繁文缛节、层层的剥削，直接使受灾的人民受益。比如说泰国的海啸期间，信心的传承每一代人都应该是超越上一代人的，这就是天国，这就是天国，天国的法则。那是天国的东西，但是事实是萨姆博士他什么都不拥有，他是神家产的管家。 这就是我们的传承，这就是他留给我们的传承。说如果你是这个事工的一部分，是这个教会的一部分，是这个团契的一部分，如果你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，就有份我们有的传承啊。作者说，我们有传承和信心的产业，我把它当成是我个人的事工，完成比萨姆博士更多的事情。啊，那不是自我荣耀啊，这是我可以荣耀他的事情，不是做的比他更少，而是做的比他更多。每一代人应该超越上一代。说我的学生，这里的门徒应该做比我们在以往任何时候有机会去做的事更多的事。因为可以立足于更稳固的信心根基，执行并实现神的国度。为什么一代比一代更好呢？因为可以立足于更稳固的这个信心的根基，实行并实现神的国度。圣经上说，你在人面前做的善事，不必全部啊，不必全部隐藏起来，你可以在人前做。这样，你的天赋会得荣耀，这是关键，不是关于这个人或那个人谁做了什么，而是为了神的荣耀。你没有借口，因为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如果你有信心，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如果你交给耶稣，你永远是足够的。我们看看耶稣是怎么做的哈。第三点，交在主手中的一切都被繁增。你的手是祝福的手，你祝福不是啊，不用求祝福哈。你的手就是祝福的手，是你祝福不用求祝福。马太福音14:14-21，这里讲五饼二鱼的倍增啊。耶稣出来，见有许多人，就怜悯他们，治好了他们的病人。天将晚的时候，门徒进前来说：“这是野地，时候已经过了，请叫众人散开，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。”耶稣说：“不用他们去，你们给他们吃。”他说：“你们给他们吃。”门徒说：“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，两条鱼。”耶稣说：“拿过来给我。”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，就拿着这五个饼、两条鱼，望着天祝谢，掰开饼递给门徒。啊，注意这里是耶稣拿着这五个饼、两条鱼，望着天祝谢，掰开饼递给门徒。这里是耶稣祝福，而不是求天父祝福。啊，作者在这里说，人们问我是否为每一项工作求神祝福啊？不，我不求神祝福，我祝福他，我带着对神的感谢祝福他。我祝福食物，祝福你食物，你是被祝福的，你喂养我的身体，做你应该做的，以便我可以更好的服务我的王。你祝福食物，你不必求神祝福他，因为他说，无论我把手放在哪里，那你就是被祝福了。我把手放在食物上，食物就被祝福，我会把它吃掉。我不求神去做他说过已经成就的事。你对他说话，祝福他。为了供应人，神祝福你给他的一切，并在你手中倍增。耶稣掰开饼递给门徒，门徒又递给众人。门徒把食物给了他，他祝福掰开饼，然后他把食物交给门徒，门徒又递给众人。当时那里就只有五个饼和两条鱼，门徒给了耶稣，这是耶稣所拿到的，并被掰开祝福的。他给了门徒， 还是5个饼2条鱼。当他传给他们传给众人的时候，他倍增了。啊，在耶稣的手中没有倍增，是在门徒的手上倍增了。他们给出去的时候倍增了。实际上说喂养了5000人，实际上吃的人啊，可能是1万5到2万啊。那5个饼2条鱼的倍增了，并且呢不断的倍增，直到每个人都吃饱了。吃完以后，仍然有12男子的余剩的零碎。神可以通过耶稣做到这一点，他说：“我们要做同样的事情，甚至更大，因为他说。”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。我们没有理由说做不到。我坚信神不是在寻找能够聚集足够食物到埃塞俄比亚去的人，我相信他是在寻找可以去那里并立足的基督徒，只带着5个面包和2条鱼就在那里倍增的人。你带一块面包比运输成吨的食物便宜得多。你待在那里祝福他，神会在你手中将他倍增。为什么还拖着沉重的包袱呢？这是我们要进入超自然时代供应的时候了。通常由信心的恩赐所产生的，对神的信心。基督教从第一天开始就是超自然的，他们走在超自然的路上，啊，但不会行那些稀奇古怪的事哈，比如说像那些什么金粉羽毛和武器之类的哦。那整个故事的寓意是，无论你有多少钱，如果你把它带给耶稣，无论多少都是足够的，让他分发。让他祝福后，交还在你手上，通过你的双手来祝福人，让神的丰富通过你涌流，改变周围的生命。大多数人的借口是用自己，是自己说自己手上没有那么多啊，没有多少可以给出去，总是说要等自己已经到了某个程度才能拿得出来。否则呢，自己都不够用，怎么能够顾及别人呢？所以你必须要意识到，你只要将他们放在首位，将谁放在首位？需要的人啊，先养活他们，会有12男子的零，这个剩余的零碎留给你。关于神的供应，帮助他人，触动并改变人们的生命。我们有大量的见证啊，作者说他们有很多的见证，大量的见证。神已经提供了无限的机会，特别是如果他知道你会正确的去做，如果他知道你会正确的去做，那么他提供无限的机会。相信神，对神有信心，他出去进入这些实际。让你的思想离开自我满足自己的需求，不要考虑所有这些要吃什么、穿什么、住哪里等等这些事情，要有使命感，专注使命，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将神放在第一位，把人放在第二位，活在其中，你会看到神对你的人生会有什么。有使命感，专注于使命，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将神放在第一位，把人放在第二位，并且活在其中，就会看到神要对我们的人生做什么。这是关于天国财务整个想法的目的，与你学习和如何处理财务是无关的。事实上，你所拥有的，包括你自己，都是属于神的，因为你的财务。就会归于啊，因此你的财物就会归于神，因为你所拥有的，包括自己，都是属于神。因此呢，你的财物就会归于神。你只是一个管家， 啊，如果他们是属于神呢，那神就会照顾他们。如果你需要更多来完成工作，神会倍增所有你需要的。他照顾你，你可以相信他，但你必须要努力伸展，超越自己，让思想从自己身上离开，留意他人的需求，将他们的需求当成自己的需求。当你这样做时，腓立比书4:19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阿门。如果你开始这样生活，想象你自己的生命，你的生命之光将会如何照耀，把人们吸引到神面前呢？在基督的身体里有这样的说法，说我们必须有钱才能打动人，才能被人重视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你有多少钱可以打动人，而是你如何花钱才能真正的撼动人心。啊，不是我们有多少钱才能够打动人，而是如何花钱才能真正的撼动人心。如果你拥有1亿美元，那你捐出1000万，这也会让人印象深刻。但如果人们看到你在1年、2年、5年，不管多少时间里面，用这工作的薪水给出去100万美元，他们会留下更深刻的印象。但是钱奇迹般的来了，因为你祷告，所以就给到你，人们给你啊，人们把它给到你怀里，然后你开始像乔治·穆勒一样，你开始与马门交朋友啊，并且成功的让钱为你服务，而不是与你相争哈。与马门交朋友说，钱它不是仇人哈，不是仇敌，而是你要用得当。你成功的让他为你服务，啊，不是与他相争的，那么就不一样的结果。神不在乎手上有多少钱，有多少钱到你手上，他只在乎多少钱流经你的手。他甚至不介意你过得很好，他会祝福你。他只是不想让你被钱财所困。不想让钱财成为你的神，不要进入任何一个泥潭，不要因为贫穷成为你的神，或者因为有过多的钱而成为你的神。啊，不要因为贫穷了，把钱看得很重了，钱成为你的神，也不要因为钱太多了，就把钱当成是万能的，成了神了。成为你所住之地的传道人啊！那说我们要成为我们所住之地的传道人，让神通过我们来永留，改变周围的生命。你将以自己的信心改变世界，阿门。我们是改变世界的信心，改变世界的生命啊！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，改变世界的。好。最后，我们这里跟作者一起来祷告哈，我们大家可以在下面来祷告，来回应神。父亲，以耶稣的名，现在我接受你的话，你纯洁的话进入我的心，进入我的思想，我汲取你话的灵，我行走在你话语里，你的话是真实的。对我来说也是真实的，父亲，我感谢你，你为仆人的繁荣感到高兴，感谢你赐予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祝福，父亲，我要给予你一定会让他归还给我，我谢谢你，父亲，我定睛于你而不是人。我不走捷径，我要持守品格。父亲，我感谢你，我坚定立场，你能够祝福我，和我说话，并让我成为别人的祝福。父亲，我向你保证， 过去我可能一直都没有很好的给予，但我眼睛打开了，我已经有了正确的理解，我有你的智慧，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决定成为一个给予者，以简单的方式给予，祝福的给予，给而不是借予。父亲，我谢谢你。是你的灵在我里面工作，实现目标。我感谢你，告诉我在哪里伸展自己，往哪里伸展，做些什么我还没有做的事。我感谢你为我能够敢于顺服你的话语。当我给予时，不是出于勉强，而是慷慨乐意，因为你为我付出了一切，我把一切都给你，这样你就可以通过我祝福他人。父亲，我的请求是，无论你让我做什么，都会真正显出你的荣耀。总能将人吸引到你和你的儿子身边，你会安排智慧、有品格的人围绕我，你不会让敌人以我无法胜过的任何方式测试、诱惑我，即使有这种诱惑，你会告诉我出路，而不会让我失去我的品格。奉耶稣的名，事就这样成就，归荣耀给神。阿门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话是真实的，它将在我们生活中实现。以耶稣的名。